好，我哋今日咧会去思想一段经文，喺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哋去到第五十五讲啦，去到马可福音尾二呢一段，第十四章五十三到六十五节。咁我想请姊妹帮我读五十三到到五十九节，我想请弟兄男仔咧帮我读六十到六十五节，好唔好啊？好，请姊妹。好，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交托你，求你的恩言去引导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真理改变，恭敬交托，奉主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奇里夫理察 Cliff Richard，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是一个歌星来的，歌手来的。有没有听过影子乐队？可能大家年轻一点。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 Congratulations？ 不如我请阿 Pam 弹两句大家听一下。好好，唔该阿 Pam，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相当嗰阵时相当流行嘅一首流行曲，奇里夫理察系英国六十年代红极一时嘅一个嘅流行歌手吓，所以如果你好认识佢咧，咁你有一定嘅年资嘅，佢都系奇里夫理察系有金童子之称吓，喺屹立乐坛超过半个世纪，获奖无数。喺九五年佢被册封为爵士，佢自己咧都一个好认真嘅基督徒吓，佢好努力去奉献。他成日都讲亦都好看重的一句金句呢，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对于即是奇里夫理察他的名声，他自己的声誉，他的形象都是很好。但在2014年的8月呢，当时奇里夫理察就去到葡萄牙度假，忽然间有人指控他在80年代是性侵一个的少年。警方咧就非常嘅高调去处理，就去到英国佢嘅大宅里面咧去搜集证据，而且咧通知埋 BBC 全程拍摄。奇里夫理察爵士呢个乐坛嘅天王巨星，一个喺别人眼中都系认真嘅基督徒，忽然之间成为一个性侵别人嘅一个嘅被告，而且 BBC 将呢件事大肆嘅渲染报道。奇里夫理察好受困扰，他否认他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好受困扰。这件事调查了接近22个月。如果你留意新闻呢，就刚刚在前几个月，今年的5月，英国警方宣布证据不足，撤销控罪。但奇里夫理察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呢，他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忽然间成为一个被告，一个知名人物被人这样的去控告他，他说就好像一个猎物被人去追捕这样，他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后来呢，英国警方呢和 BBC 是公开向他道歉。想想警方去告一个人告不入都不用道歉，但英国警方是公开道歉，因为手法有问题，是非常的高调呢去报道这件事。其实这些事对于这些名人是很困扰。我不知道对于大家，你有没有被指控的经历，或者你有没有被无理指控甚至诬告的经历？我觉得多少都有。我们人生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你的社会里面，我们经常被人去指控。我自己曾经有一个的经历，就是很多年前呢，应该都是20多年前呢，我嗰陣時仲喺聯交所工作，咁我負責一個 team 咧，就係發放一啲上市公司嘅一啲嘅信息。咁有一次咧，我哋就發放咗一個錯誤嘅信息，係牽涉一間當時全港市值最大嘅公司嘅一個股息，我哋出錯咗。咁第二日咧，我發覺咧，我個名喺南華早報嘅頭版出現咗。咁啊，用英文啦，當然係即係聯交所嘅 Paul Chan。他们出错了个消息，那我就觉得我要承认的，这个是，但我就很奇怪了，因为在整个发放消息呢， 虽然我是那个 team 的负责 的员工，但是由出到核对呢，我都不是我经手的。很奇怪，就是不是做那些人，就是不是找做那些人，又不是找老板，我老板就负责整个消息发放的部门。啊，为什么就是找我名字，就是扬了出来呢？那时候有些奇怪，就是被指控就是你要负责整个错误的行为。初初有些不是很顺，但想想下那都要负责的。虽然不是我经手，但我作为这个 team 的负责员工，那都是要负责。那就要向回即高层，向回我们的企业传讯部呢，都是解释回承认错误。但被人指控是一个非常之很不舒服的行为。即是如果那些是无理指控，我的经历是一个合理指控来的，是完全合理的，我要承担错误。但有很多时候你对这个指控，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合理的呢？是不是应该的呢？你会有很多疑问。如果你发觉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指控，是一个的诬告呢，你会怎样？我们通常会做的事就是去辩护、自辩。去辩护还我清白是我们很经常做的事，一被指控呢就要辩护还我清白。这个很正常，很正常。但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呢？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被人指控，我们辩护还我清白，是不是一定是最好的出路呢？我们今天看看耶稣会面对一个同样非常严重的指控，这个指控是生与死的指控。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应。我们先看53到59这一段，这一段就讲这个指控，这个审判呢是几咁的荒谬，几咁的不合理。我们先看看我们从四福音搜集了耶稣被捕之后整个审讯的过程，综合了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呢，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可能的受审的时序是这样的。耶稣先在客西马尼园被拘捕，跟着带到他前任的大祭司阿拿的家。为什么要带去阿拿的家呢？我们估计是让现任的大祭司该亚法，其实该亚法是阿拿的女婿来的，就有时间去召集犹太的议会去预备审讯耶稣。咁预备好啦，耶稣由阿拿嘅屋企呢就带到现任大祭司该亚法嘅屋企去受审讯，就係呢段经文所记载。跟住呢审讯之后呢就送到去比拉多，因为犹太公会係冇权去处死一个人，就送到去比拉多嗰度受审。但比拉多知道耶稣係加利利人，咁就推卸责任啦，就推卸咗当时喺耶路撒冷作客嘅加利利嘅分封王希律。呢个唔係大希律，呢个希律安提帕。他的仔嚟，但希律就梗系唔受理啦，唔会揽上身，就将耶稣弹翻俾比拉多。咁比拉多最后喺群众压力之下咧，将耶稣处死。嗱，所以呢个就系大约耶稣嗰个受审嗰个成个嘅时序就系咁啦。我哋喺往后都会讲到其中一啲嘅情况。但耶稣整个通宵咁短时间咧，就咁样弹来弹去，弹咗一个通宵，去到天蒙光就被处死。跟住九点到呢就挂上十字架。这个就是耶稣的他所的他的遭遇。我们看看在耶稣这个被审这件事上面是一个什么的情况，是一个什么的审讯。第五十三节第五十三节印留了他们这个字，应该有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他们就指翻就是在客西马利园去捉拿耶稣那班人，就是从祭司文士长老出来捉拿耶稣那班人，是犹太议会那一方的人。彼得就远远跟着耶稣，很明显彼得就现在在一个挣扎里面。彼得他之前呢就誓神劈愿我跟耶稣的，他理性上告诉自己我应该要跟耶稣，但他心理上他又很害怕受牵连。现在耶稣我的夫子被拉被锁，可能被杀，他又很害怕受牵连，所以他只要远远地跟着耶稣。我会用一个天人交战这样去形容彼得。天就是天理公义，我应该跟耶稣的。人就是人情私欲，我怕我受牵连，我怕我都会被杀。 当然关于彼得的挣扎和跌倒呢，在下一讲呢我们会再详细讲解，今天我就暂时将这一节拨落在下一讲里面，是关于彼得三次不认主。当逮捕耶稣之后呢，祭司长和全议会要寻找控告耶稣，寻找见证去控告耶稣。你们留意呢，如果你看原文呢，在这一段呢，寻找控告耶稣的见证人或者证据呢，这些字眼出现了七次。在原文证据这个字 ,Materia 这个字呢，在55、56、59出现过。作假见证啊 ,Pseudo-Materia 这个字呢，在56、57出现过。作证控告 ,Cata-Materia 在60节出现过。证人 ,Martyrs 这个字呢，在第63节出现过。这些相关字眼在很频密地出现了七次。好明显就是祭司和全议会去要什么，叫耶稣来拉你来这里，就要找证据或者证人去整死你。为什么要找证据证人呢？因为很简单，在犹太的律法，在申命记讲得很清楚，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呢才可以定罪，所以你一定要有证人呢去指证耶稣。但你要问，为什么犹太议会可以处死一个人呢？当时不是犹太议会执政的，是罗马政府执政的。所以犹太议会是无权处死人的，除了在极少数的情况。譬如一个外邦人在圣殿去闯入这个内院，罗马政府是授权犹太议会你可以处死他。但这个是极少极少的情况。基本上犹太议会是不能够随便去滥用私刑。所以他们将耶稣带来这个犹太议会的目的，就不是即时要处决他的，目的就是替罗马政府，即是往后的比拉多，是作一些起诉前的预备的查询，是搜集足够的资料证据以备起诉耶稣，去预备跟着那个审讯。所以他们审完耶稣就送他去比拉多那里。而第55节要处死他，处死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的文法呢，我们叫做一个 articular infinitive of purpose， 即是什么呢？是一个带出目的的一个的行动来的。带耶稣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而已，就是怎样整死他、当然他们没有能力即场将他整死，但就可以搜集证据呢，提交比拉多将他整死。好啦，所以你发觉呢啲证据啊、证供啊、证人啊、作假见证啊，有七次咁多。嗱，佢哋嘅见证咧，好明显写得好清楚噶，系真定假噶？假噶，写得好清楚，系假见证。有啲咧就自相矛盾、各不相符嘅，有啲就以假乱真。其中有一句咧就系话，有个证人咁讲：，我话听见耶稣讲，我要拆毁呢个人手所做嘅殿，三日内另做一个唔系人手所做。你睇完成个四福音呢，耶稣自己从来冇讲过佢要拆毁圣殿。即使我哋睇后一章，喺马可15章29节，耶稣被钉十字架，有啲路过嘅人咪笑佢嘅。你话呢个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嗰位呢，但呢个都唔系耶稣讲嘅，系路过嘅人去讲嘅。所以耶稣从来冇自己咁样讲过。所以呢啲系人哋诬告他，但耶稣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他的确很清楚表示他会三日内建立这个圣殿。所以这个人提出的证供就半真半假，以假乱真，扭曲真相。其实这个你诬告你指控一个人呢，很厉害的招数就是这样，你全假就很容易听得出的，有些真有些假。除了假见证之外，这个的审讯是多么荒谬呢？如果你留意犹太的法典米士拿，这个很详细列出犹太人是怎样去做事去审讯。犹太议会这次的审讯呢，完全是荒谬，完全不合理的。为什么呢？第一，审讯呢应该在圣殿里面一个指定的会议室审讯，就不是在大祭司家里，这个完全不合法。第二，审讯是日间进行的，不会夜间进行的。 好明显呢，佢哋点解夜间进行啊？就惊啲群众咯，要夜间进行，尽快去速战速决搞掂耶稣。第三，审讯唔应该喺逾越节期间进行。第四，如果呢个审讯最尾系犹太议会判佢有该死嘅罪咧，个判词唔会同一晚宣判嘅，系隔晚宣判嘅，让呢啲犹太议会即系呢71个人咧有机会再谂清谂楚。所以死刑咧系隔晚宣判。所以你发觉呢一班嘅犹太议会呢班犹太领袖嚟噶，呢班好多系撒都该人啊，文士嚟嘅，法利赛人嚟嘅。佢哋为咗尽快铲除耶稣点啊？竟然不惜破坏自己嘅法规，破坏自己祖宗嘅规矩，为咗铲除耶稣。更加重要嘅就系冇证冇据，完全啲证据系矛盾嘅。所以如果你系耶稣啊，你面对呢个咁荒谬嘅指控，耶稣好清楚犹太人啲规矩，耶稣一定知道呢个系完全唔合法唔合理嘅。如果你系耶稣，你会点回应？如果我是耶稣呢，我就逐一反击。喂，为什么在这里审呢？为什么现在审呢？应该睡完觉听朝先上庭，同埋返返圣殿那里。为什么你没有证据？啲证人互相矛盾，逐一反击还我清白。我不知道你会，如果我是我耶稣，我一定这样做。好奇怪，耶稣的回应完全不是这样。耶稣默不作声，一句都不答，应验以赛亚书53:7，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似乎耶稣重视的是什么呢？不是自己的声誉，不是自己的清白，耶稣重视的就是他要成就神的旨意，上十字架成就这个救恩，这个耶稣最重视的。看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一个真人真事的见证。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 talk show 的一个主持人，他的译名叫菲尔·唐纳修。他初出道的时候就在 CBS 的电视台做记者。有一次有一个矿场的灾难，菲尔就去到那个现场那里，有38个矿工咧就埋咗喺困咗喺地下。当时嘅天气系好冻，天气严寒。咁啊，菲尔同埋佢嘅摄影师咧，最重要就系保护住个摄影机能够正常运作，同 CBS 连线，提供当时嘅节目叫《今夜世界新闻》，能够直击报道呢一单嘅即系矿场嘅灾难。咁呢个时候咧，有一个30多岁嘅牧师就嚟到呢个即系灾难现场，就祈祷。咁菲尔见到个场面咧，就系嗰啲山区嘅居民咧，好虔诚嘅，又见到啲妇女小孩就含住泪水，好感动嘅。从天而降嘅啲海海白雪，哇！听到一啲好动听嘅圣诗，场面好感人。咁菲尔就觉得，哇！要将呢一个场面咧呈现喺广大嘅市民嘅眼前，系一则完美嘅报道。佢自己嘅报道嘅声音咧，能够横越呢个美国大陆。菲尔谂紧点样藉住呢一个嘅报道咧，自己可以声名大噪。但系菲尔嘅美梦好快就破碎咗。个摄影机忽然间结结声，点解咧？因为低温咧导致啲机油冻结咗。佢冇办法，那个摄影机运作唔到啊，冇画面啊，冇特写报道啊。於是咧就揾啲火去即係烘嗰個攝影機，想佢能夠即係升温咧，能夠正常運作。搞咗一輪，個攝影機終於可以正常運作。咁啊，菲爾就好恭敬咁咧，就同個牧師講：牧師，我係 CBS 嘅新聞電台嘅菲爾唐立修，我哋嘅攝影機啱啱出咗啲問題，所以啱啱拍唔到你一個好完美嘅禱告。而家我好冒昧嘅，请你重复刚才的祷告，我会请矿工再重复一次圣诗。你猜这个牧师怎么回应？他不答应，他说我已经祈了祷，祈祷不是做戏。菲尔就特别强调我自己的身份，牧师，我是 CBS 的新闻记者，很想报道这一则新闻。牧师的回应就是我祈了祷了， 再扮祈祷唔啱，咁呢个唔系诚实。菲尔有啲唔系好相信自己所听嘅，因为咧佢嘅经验咧就系点咧？佢睇过太多呢啲情况啦。当有坠机啊，有空难啊，有意外啊，好多牧师、神父、圣职人员都嚟到个现场，好多呢啲咁嘅神职人员咧，都愿意为啲迟嚟嘅记者咧，再次祈祷啊，再洒圣水啊，再做祝福啊。佢见得太多呢啲情况，点解呢个牧师会咁古板嘅咧？菲尔仍然唔放弃，佢话牧师，而家 CBS 200多个联播电视台会播出你嘅祈祷。千万的观众会目睹聆听你的祈祷，和你一同祈求上帝拯救这一班受困的矿工。他想打动这个牧师。其实菲尔的心目中，为了上全国电视新闻，菲尔一定要逼这个牧师喂再做多次啦，做 show 嘛。而家这个牧师如果面对一个指控是一个不肯祈祷的牧师，不知道你会怎么想？祈祷有多难呢？如果你指控一个牧师，或你是不肯祈祷的牧师，我想这个指控是相当的严重，很难去辩护不肯祈祷。但是这个牧师怎么回应呢？他说我不会这样祈祷，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已经祈过祷了。他跟着他转身离开了。他的原则就是什么呢？祈祷不可以做戏地重复演出，祈祷不是做戏，他不愿意再做一次去做 show 那样。菲尔和他那队 team 呢，整个 CBS 的新闻小组就外立在当地。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的一个的见证。我觉得这个牧师他面对这个指控是其实很不容易去处理，因为指控一个牧师不祈祷，但他坚持个原则，他按真理而行，祈祷不是做 show， 他已经祈祷了，不会为你再去录影我做一次 show。 所以我觉得面对指控，这个牧师真的按真理而行，其实正正就是耶稣要做的事。耶稣面对指控，他同样的是按真理而行。我们看看第60到65节，当这些见证人是做假见证的时候，大祭司亲自出面了，这些假见证都行不通的。大祭司亲自审问耶稣，但耶稣都是默不作声。他问，喂，这些人作见证告你，你不回答吗？耶稣不言语，一句都不回答。你看到耶稣是一个什么心态呢？他不是求自己益处的，他轻看羞辱，他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的目的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他要上十字架。为自己辩护不是 他最重要的要做的事。然后大祭司就问耶稣了，喂，你是不是基督？为什么大祭司忽然间会问耶稣是不是基督呢？那可能有两个原因。犹太人呢，他会认为尼赛亚再来的时候呢，会建立新的圣殿。所以当大祭司听到之前有人以重建圣殿去质问耶稣的时候，很可能令到大祭司联想到以尼赛亚身份来质问耶稣。但第二个可能更加的有机会，因为耶稣之前已经多次公开宣认他自己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而这个就是最佳的攻击藉口，最佳的藉口去控告他。你留意大祭司怎样讲，怎样问，你是不是基督？是那个当称颂者的儿子。你知道犹太人不会直呼神的名字，这个不敬虔的。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会用第二些名字去代替神的名字，好像该亚法那样，当称颂者。所以该亚法呢，表面上是很敬畏神的，但实际上呢，他现在将神的儿子呢去送死。他表面就很敬畏神的了，他讲的话，但是将神的儿子送上十字架，好讽刺。我盼望我们不要这样，即我们有所谓可能很多敬虔的属灵行为，敬虔的宗教活动，但远离神。我常常都讲，如果你不灵修、祈祷、查经、读经、敬拜、团契，你很难讲自己是属灵，你从来都不做这些事。但是你做足灵修、祈祷、查经、读经、敬拜、团契、奉献， 又不代表你属灵。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有这些叫做宗教活动所谓的属灵行为，我们的心是怎样？这一班的宗教领袖很熟律法，很熟旧约，很有敬虔的行为，依着祷告在十字路口祷告，但是不是真的个心同神一起？耶稣今次开声，为什么耶稣今次开声要回答呢？他之前一句都不讲。我估耶稣很着重人哋知道他自己真正的身份，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想人哋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和他来做什么。在第六十二节耶稣的回答，他说我是，大家知道我是在新旧约都看到是神的自称，即是 I am who I am， 我是。耶稣已经第一句就表明我就是神了，跟着又说他是那位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这个就是诗篇110篇有关大卫传统里面尼赛亚形象 的一个描述。跟着驾着天上的云来临，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天启传统里面人子的形象。耶稣就将这两个尼赛亚的形象结合起来，他指出我就是神，而我自己这个尼赛亚不单单是大卫子孙地上的君王那么简单，而且亦都是神的儿子，是那位来自天上拥有天上权柄的一位。耶稣这个宣称是非常之震撼。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他来到不是做地上的君王和这个罗马帝国开战，他是天上的君王宇宙的主宰，他与罪去开战，他来消灭罪拯救世人。他宣称了这个，想告诉这班人听他就是神，他要来拯救人。这个就是耶稣重视，他不是重视自己的名誉啊清白，他重视他的身份天父的旨意。而耶稣这个宣告呢亦都有个含义呢，他表明了这个审判的角色会逆转。现在谁受审啊？就是这班犹太公会审耶稣，但是将来有一日主耶稣会驾着天上的云再临这个世界去审判整个世界，到时角色会逆转，个审判官是耶稣。耶稣已经 预表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很 aware 我们有一天会面对这个审判？我们不会审判耶稣，但我们要面对耶稣的审判，我们预备好没有呢？他有一天会驾着云来到这个世界去审判我们。耶稣这样回答会招致什么后果呢？耶稣自认是神的儿子基督，很明显都是构成一个亵渎的罪，亵渎神的罪。所以当找任何的证供找不到的时候，他自己这个宣称呢，犹太议会就很简单了，这个证据就是证据确凿咯，证据成立咯，找证据控告他的目的达到了。耶稣知不知道他这样讲会有这个后果呢？很明显他知道，耶稣明知他这样说会构成一个亵渎神的死罪，但他毫不犹豫，即是自己中个头埋去。现在耶稣是自己明知他哄他自己踩了下去，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想讲出自己的身份。现在看到耶稣真的有很有勇气，他要做的就是成就天父的旨意，就是上十字架。所以大祭司听了之后就撕裂衣服，我相信是表达你的愤怒，不用再找证人了，耶稣既然自称是神，是亵渎的话是死罪。所以就问喂，应该怎样决定啊？喂，很清楚了，议会就判他死罪。当被定罪之后，耶稣被人吐口水在面上，被人蒙住面殴打，被人侮辱，身心都受到折磨。咁跟住有人就叫耶稣喂，你讲预言啦，咁佢意思係戏弄耶稣。而家我笠住你个头蒙住你个面，如果你係咁叻，你讲预言，你估下边个打你呀，咁你就先知喺度戏弄緊耶稣。对耶稣嚟讲，呢个係一个好大嘅侮辱同埋一个挑衅。弟兄姊妹，面对指控我哋可以辩护，呢个好正常。但最重要嘅係成就神嘅旨意。其实今日的应用，当人去指控我们，无论你在家里面被你的家人去指控， 在教会里面被弟兄姊妹去指控，在公司里面被你的同事去指控，又或者在社会里面你被一些不识的人去指控，你可以辩护。但我估计今天的应用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就神的旨意，就是成就真理。在个指控里面可以辩护，按着真理去解释，但这个不是唯一的出路。这个不是唯一的出路。有时不辩护，不去死撑，坦诚过失，按着真理去认错悔改，同样是出路。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不用 认罪悔改，但他要成就神的旨意，成就真理。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几年前的事，一件很少很少的事。我都是一个虽然很少的事我都记到今天，就是对我人生都有些影响。在几年前有一天，有一早我就送两个仔上学，那时候我还住在美孚。回完学之后呢，就路过一间面包铺，我应该讲过的，有些人应该都听过。咁呢就见到有啲都叫自家制嘅奶茶。咁我知道我太太好鍾意飲奶茶。咁我就諗住就买咗一樽呢，諗住即係今朝应该都係可以氹下太太，係一个好甜蜜嘅早上。咁买咗樽奶茶好开心就上去俾太太啦。咁就佢一见到樽奶茶，咦，寫住无糖嘅。原来我唔记得咗太太飲奶茶呢係要有糖。佢話咦，老公无糖㗎喎，咁。咁呢个其实係已经开始咗一个指控，就係、是、你都冇乜留意老婆嘅需要，冇乜留意老婆嘅喜好。咁我点回应呢？我嘅选择呢就係、是、死撑。我話冇糖咪健康啲囉，即係睇下你咁样即係都健康啲㗎嘛。死撑到底。唔肯认错。咁结果梗係唔好啦。咁嗰几日我諗諗下唔掂，即係本身係唔啱，即係咩买唔买咩奶茶唔重要，你冇留意，你忽略咗太太嘅需要，你咪认返佢囉。所以就有一日就同太太去茶餐厅坐低，即係好坦诚返，即係嗰日其实係即係自己嘅疏忽，喺度死撑咁。咁我太太就话我一早已经知啦，即係。所以其实好小事嘅呢件小事到，但我到今天我都成日记得，就係真係喎，一个好少好少嘅一个嘅好少嘅指控，你唔係好留意老婆嘅喜好，其实一样可以反映我係咪按真理而行，我係咪真係一个要成就真理嘅人呢。所以如果你睇返呢三次嘅马福音，由客西马利园开始，嗰次应该林牧师讲嘅，个重点就係咩呀，警醒，是不是？我们在客西马利园，耶稣的祷告，门徒的睡觉，带出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警醒道人。跟着他被捕了，这个警醒怎么应用呢？我就应用在你面对敌人。面对敌人，我们要警醒以道抗暴，是上一次我讲，以真理去面对。到了今次同样的应用，当我们被指控，都是以真理去面对。为了成就真理，面对这个指控，不是一味的去辩护死撑。当然我就重申，辩护绝对可以，按着真理去辩护。这一段经文我是怎么应用呢？其实有时我想我们在不同的场景，我们一定会面对指控。我想我们的应用就是可以，当我们辩护的时候，可以想想耶稣这个榜样。我们去辩护去谈的时候，怎样能够成就到真理？我的分解分说有没有按着真理去做？我想这个是关键。真正的复活是有真理的基础，真正能够恒久的复活是必须按真理。我们能够同上帝复活，都因为我们是按着真理去认罪悔改。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面对敌人又好，面对指控又好，我们的心思常常想就是怎样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耶稣的榜样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我们常常做不到，求主加力，让我们因着真理生命被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有更和谐，能够有更有你恩典的关系。我们多谢你，都仰望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